它这是一门儿动态的这种编程语言，我们现在就是主要的企业级应用的一些语言，像那个 Java 或者 C# 或者 C++ 之类的。然后呢，现在就是比较新兴的一些语言，像 Ruby 啊，还有等等这些语言。Python 呢，实际上是就是在取，既不是那么特别的国内那么，就说第一，也不是像排在第一，也不是特别先锋的，所以它是一个比较稳当的语言。然后它是我们历史上的 Python，它的诞生呢最早是在1980几年、87年左右，是由一个荷兰人他来就是开发出来的。他最早是在苹果二上做的开发，后来在一些 Linux、Unix 等等这些系统里面发挥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些作用。那么现实中的 Python 呢，它的应用面儿实际上是相当广泛的，大家在国内就是说上学好像听说过的举手，看应该有听说过是吧？好，就是在那个我们因为国内的一些教育啊，还有说企业级使用的一些情况呢，可能就是说对这类的语言接触不多，因为我们主要是从那个微软系统就是说那一类的基础里面接触的。实际上如果是对 Unix 或者 Linux 比较熟的话，就会发现你像 Core、Python 还有 PHP 等等这些语言都是很流行的。讲几个大概的这个应用吧，比如说Linux 里面红帽 Linux 它的那个图形安装界面就是拿它开发的。然后就是在世界上来讲，有Google 的三大语言就是 Java、C++ 和 Python，它的内部有很多的系统是用 Python 来构建的。那么 Python 的这个魔力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用 Python 写程序就会很快，它有很好的那个组织的那种一些应用的库，你把它装上之后，你很快可以去完成一个任务。你比如说交给你一个任务，去对一个网站进行信息的搜集整理什么的，可能几十行代码就能搞定。所以在对我们现在因为做互联应用嘛，它的要求就是对市场的一些需求，还有其他部门需求能够快速的反应。所以用这个的话是我们的一个那个很合适的一个语言。那么 Python 怎么读这就再继续说第一个，这是它的诞生的一些历史，荷兰的一些历史。然后在去年的时候，有一个叫TLBE 的一个语言的排名一个网站，它那上面的 Python 大概的位置应该是在看看啊。 么要学习这个 Python？ 简单的讲，大家最关心的一点就是学 Python 能不能找，就是说找到合适的这个工作位置。我可以告诉大家，就是我们互联用这边确实很需要这块的这个人才，他能够就是对这个语言很快的有理解把握，并且能够让他去倍增您的生产力。我们可以这么说，就是说同样一年的一个 C 加加的程序员和一年的 Python 的程序员，我们对他生产力的期待可能就是 Python 会比他要高2到3倍的一个期待。好，就是现实中 Python 的应用领域，桌面 GUI 开发这块就不说了，因为我们传统金山是个传统的软件公司，它的那个桌面的主要是基于VC 和 MFC 这块，还有以前的 Dell， 现在也慢慢就少。当然它也可以做这个，但是做这个按现在的情况来讲，做我们商业的这种类似于 RPS 或者图画的客户端这些，可能还不太合适。然后就是做2D、3D 的图形处理、游戏开发这一块呢，西山区那边它好像没有在用，成都那边的有些公司，他们应该是用了这个 Python 做服务器的一些相关的东西。国际上呢有一个很著名的网络游戏叫 EVE， 就是一个很著名的一个叫就是 OneWorld 的一个架构，就是所有的这个服务器都在一个那个，相当于是一个那个服务器空间，它就是通过那个 Python 做的服务器端的开发。然后文档处理、外部应用开发这块就很多了。比较成功的例子呢，以国际上就是 Google， 然后国内上呢就是一些很多小网站，包括那个最有名的就是国内像豆瓣儿，还有那个之类的一些，还有好看户做图片分享的这些新兴的外部软件网站非常多。然后就是这个国内慢慢，其实国内公司应用 Python 比较早、比较多的呢，应该是网易和新浪，他们是比较老牌一些的。现在像阿里巴巴呀、搜狐，还有就是像腾讯，还有腾讯等等这些东西，都在不断的去争取这方面人才。啊，其他像科学计算、移动设备的应用开发这块都可以，它有专门一些那个科学库，做一些大规模科学计算之类的。它基本上就是除了汇编的领域以外，所有的应用领域开发都是能够适应的。这个是它桌面开发所可以包含的一些库，包括它可以在不同，比如说用 Java 的 SWP， 或者是那个 C++ 有 Qt 这个库，Linux 上有一个 GTK 的库 ，WX Windows 的库，还有 CCSP 的库。然后如果在 Windows 上开发呢，可以直接拿一个那个 DLL， 用 Ctest 可以直接调用 DLL 里的函数，还有就是直接调一些Win32 上的函数都非常方便。像我们这边的做的这个就是水银里面也应用了很多这方面的技术。还有就是网络开发，Python 呢它天生就是对网络有很好的支持，它里面包含了一些像 EMAIL、FTP 还有一些 HTTP 等等的库。比如说我们这边去做一些那个网络服务器，或者做一个网站的一个爬虫，用 Python 的话都很方便。然后它还有一些比较高级的，类似于 C 加加中的 ACE 之类的那些就是网络框架，那个应该叫 Whisky 的一个库，对，就这个 Whisky 的这个库，它应用的主要在电信级上有很多的应用。然后像 Java， 它也有一个这个 Java 库。对了， Python 刚才忘说了，它在国内最早被大家知道的，实际上有一个叫 BT 的东西，就是 Build Parent， 它最早那个实现的版本就是用 Python 写的，大概有8000行代码。其他就是 2D 方面的图形方面应用这块就有兴趣可以再看，这里面所有的都有那个链接，都可以直接点进去看一下。像这个 Blender 它是做那个 3D 图形，做那个类似于玛雅的一些功能。然后像玛雅 3D Max 里面它都内置了一些 Python 的那个 ARM 开发接口，在这里玛雅上面就直接像直接可以通过这个 Python 的命令去创建一个三维实体，然后去进行做一些动画啊等等的。然后就 是多媒体方面的开发，可以做一些游戏。然后刚才说到的那个 EVE， 就是这个星战前夜，这个它用的是一个 Starfleet 产品。然后这是最近市面上大家可以看到的一个那个关于网络游戏的开发的数据，它里面主要着重讲的就是 Python 和 Swift 的这个框架。这是文档处理方面的一些功能，然后 Web 开发。但是呢，拥有如此众多的这个开发框架，大家应该听说过Ruby 是吧？Ruby 比较有名的就是 Ruby on Rails 这个框架，确实非常的就是横空出世。和它同时期诞生的像 Python 里面也有很多，像 Django 这个框架就是和 Ruby on Rails 类似的一个框架。我们现在的整个的水银，它的那个应用逻辑全都是架构在这个框架之上的。大概几十万行的代码，应该是现在算是国内这种系统里面，应该是规模最大的。我们的数据库大概就是单表最大应该在4200万，现在以后可以支持到过亿，就是说它对整个大型系统的这个支持，我们现在来讲还是很满意的。其他的像Quixel， 这是一个相当轻量的一个框架，像国内的像豆瓣，它是基于这个框架的。然后 Django 的框架还有一个好看库，是基于这个 Django 的。WebPY 是一个更加轻量的一个框架，国外有一个叫 Reddit 的那个网站，它是基于这个 WebPY 的。其他的像 Zoo 是一个类似于 GUI 的一个那种应用服务器，它是包含了对象数据库，然后 Web 服务器，还有应用服务器等等的一些功能全都集成在这里。为什么它有这么多框架呢？因为它这些框架太简单了，你自己随手写个几百行，也许就出来一个框架。这是它在其他方面的一些应用，包括它对数据库方面具有良好的支持。这是它的影响。就是 Python 的这门语言，它已经就渗透到其他的平台上，像 Java 平台、两代的平台都有 Python 的一些相关的实现。前面对它的广告就是介绍了很多了，我们现在就是对这个语言就是说做一个那个概要的介绍。就是 Python 是一种这段是一个很广告性的语言了。简单的讲就是说 Python 它是一个解释型的语言，它可以说是解释型脚本语言里面速度最快的一种。因为它有丰富的直观的运行方式，所谓直观运行方式呢，就是说你可以直接在命令行下，直接可以在命令行下，就是打开一个它的交互环境，这就是 Python 的一个这个运行环境，它是一个跨平台的 Windows 和 Linux 我们都是通用的。我们现在我们常用的版本2.5，然后它在这里输入一个命令之后，它可以直接就是执行。也可以把这个程序呢写成一个脚本文件，然后通过这个命令行下去进行统一的处理。它是一个动态脚本语言，在这里的时候呢，一个变量它不需要提前声明，直接去用就可以了。比如说，那么我们现在这个 name 就是一个变量，我们现在有了一个变量之后 ，Python 呢，可以看到它的 type 是一个 string 型的一个 type， 然后这个 name 呢，它这个对象，它就具有了一些，它是一个 string 的一个对象，它具有了很多的方法。我们想要知道它有什么样的方法，我们可以直接 dir。好，这就是这个 name 这个变量它所具有的这些方法。通过 dir 命令可以得到一个列表，方括号括起来的就是一个列表。 想把它比如变成一个大写，大写应该就是 uppercase 之类的。如果你不确定的话，可以从这里面找，我找到这个。都是有一些类似的，然后它有自动的垃圾回收，就是说在一个作用域内，你比如说一个函数结束了，或者一个那个模块结束了，它的那个变量如果没有再引用的话，它就会自动去被回收掉。然后就是它有爱工具的语法，它是一个语法的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是缩排的，所以缩排呢就是强制你，比如说if 还有一些 for 之类的。还有定义函数的时候，它每个语法层次它都必须要统一往下进行那个缩排，它没有那个大括号之类的分隔，它都是通过这个缩排进行强制你做一个排版。它高级的数据结构，它在里面平常好用的一些地方啊，刚才也演示一个就是字符串，然后其他好像像数组还有它的字典集合文件，这些操作都非常的方便。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对于列表方面的支持，比如说我有一个列表 f 等于零至十 ，f 是一个从零到九的这样的一个列表，一个 list。我们看一下这个 list 它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方法，它的 type 是一个 list， 我们 可以看到它这是它内置的一些函数，比如说pop、remove 就可以把 list 当做一个那个。step 来模拟起来用，比如说我用这个 std， 不记得认识的，看到它的长度是十 ，std remove 三 ，s 零一二四把三就取消掉，然后 std reverse， 然后反去等等的，还有这是。它的列表有一个很好用的功能，叫做这个列表表达式，具体是这个样子的，比如 i 乘以二 ，for i in s， 啊，这就是把这个 s 的每一个变量用 for 来进行循环，然后把每一个它的里面的成员。执行它这里的一个操作，就是 i 乘二，这就是，相当于是把一个函数 map 映射到这个列表里面去，啊，然后还可以再增加一些条件，比如说 for i 乘二 for i in s if i 大于五，这个呢就是把这个 s 这个列表里面大于五的才取出来，然后进行执行这个函数。这是九八七六，这是前几个的。然后它的列表表达式呢，就是说经常可以对这个一整块的数据进行一个批量的处理。然后除了列表以外呢，还有一个字典，字典也是一个非常好用的一个功能。比如说我们做一个person 的一个字典，它的字典是用这种大括号来表示。我看现在是一个空字典，我往里面加一个元素 person。等于二十六，这是它的一个键和它的一个值。哦， 这个 quotient 里面，现在就是它有两个元素，是两个 k， 分别对应的是两个这个它的值。那我们想要把这个，我们看一下这个 quotient 里面，就是看一下它里面包含要什么样的函数。刚才忘了说了，像这种以两个下划线开头的括起来这种函数，就表示它的内部的一些实现，相当于类似于私有，就是说那个私有函数那种概念，但它实际上并不私有，就是你想用的话也能够用。就它实际上就是给了你这种可能，但是就是说你确定好你要知道你要在干嘛。好，我们可以看到它这里面包含了一些常用的一些函数，比如说我们要对这个列表这个字典。quotient 点 case， 取出它的所有的那个键值，得到的就是一个列表。这个列表里面就是这个字典里包含的所有的 case。然后我们想把这个 quotient 点 values， 那就是它所有的这个值，然后我们点 term， 得到的是一个列表，列表里面每一个用括号括起来的。叫 tuple， 就是元组。这个元组和那个列表呢有点类似，它具有列表的大部分函数，但它不能够改变大小，就说它是一个只读的列表，可以这么讲。好，如果我们要下面就是讲一下它的那个基本的逻辑控制，像 for 循环呢，还有一些判断语句啊，这些其实都很简单。比如说 for， 这就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个 for 循环，它的 for 循环呢，相当于是两个迭代 in， 就是从一个容器里面进行一个迭代操作。quotient 点 item 得到的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列表，我们现在是对这个列表进行一个迭代，它每一个元素呢，得到的是这样一个包含两个元素的一个那个元组，对吧？然后这两个元组呢，分别付给这两个那个变量，然后它里面对这个变量进行操作。这就是最简单的一个 for 循环。我们看，在这样的一个这个语法结构中，它是通过冒号作为一个那个就是分隔结尾。其他像 if 啊，还有定义函数啊，它都是这样通过一个冒号来表示我们现在开启一个这个新的那个层次，然后下面要进行一个这个缩进。缩进的时候一般要进行那个空格或者是 table 键做统一的一个标识。然后当它缩进结束回来的时候，就表示这个语法块结束了。
我们下面看一下，
好，Python 呢是一个真正面向对象的一个语言，它的里面一切的东西都是对象，包括我们刚才看到的数字，还有字符串，然后字典、列表等等，这些都是对象，这很好理解。然后它们的类实际上也是对象，这个可能就表示大家可以慢慢体会，它可以进行超导符的重载。可以进行自省，所谓自省呢，就是我拿到一个对象之后，我可以知道这个对象它的父类是什么，它有什么样的方法。我们刚才通过 DIR， 大家就已经看到了，其他的病因，还有一些原类等等这些高级的一些那个特性，另外还有一些像多重进程等等，它甚至可以在运行期间拿到一个对象之后，动态去给它增加一个父类，这样就可以动态获得一些新的父类里的方法。这样在我们一个大系统进行那个运行的时候，在我们架构它设计它的时候，就可以有很多比较巧妙的方法，就可以设计比较复杂的系统。好，它有统一的包和模块开发的一些工具。Python 呢具有相当多的这个内建的一些那个库，可以完成包括网络，还有包括一些那个正则表达式啊，还有很多那个常用的一些那个操作的一些那个工具。
还有三分之一的时间不时间到。
快点，大概留一下好了。
来，马上来。所以在这些建筑呢，就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域名，这是在我们内部网站中可以访问的。今天主要呢，就是可能校长没跟你们说清楚，就是因为你们前两轮这个面试都没过，那么现在呢，就是我们这次宣讲呢，只是目的呢，就是说清楚。就说清楚，未来到年底之前，我们金山内部至少有30到50个人的名额需要这个 Python 程序员。
如果你们对 Python 刚才经过简要的介绍有兴趣，跟你们校长说报名参加我们马上开班的这个 Python 训练营莽营。那么通过这个训练营之后呢，而且经过我们的这个考核，那么就可以进入相关的这个部门去工作，是这么一个进度。所以今天呢，基本上进行 Python 语言的这个广告宣讲，有兴趣就去报名。好，明白了吧？好，谢谢。